分享啊，就是对于心得的分享，大家尽量把今天所听到的能够将化成我们自己的理解跟心得来提出来供大家分享。
那 我先来讲。
好好。
有关于这一个《生命记》十五章所记载的那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有关于七年豁免，第二个就是七年的释放奴隶，以及牛羊投生的归给神的这一些，这三件事情哈，如果我们稍微去比较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我们可以发现呢，二十二跟二十三章里面的出埃及记，它其中里面有提到的那一个，我们先说到安息年。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先提的这个安息年，它只有用一节，用一节啊、哦。那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他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地，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等等。这里他讲的是七年的安息年，对土地上面的。可是他我们在生命记十五章里面是谈到对人的，一个对土地的是要让他安息，目的呢他是要让穷人以及野兽，因为穷人野兽没有土地。而这里呢是谈到了对这些弟兄中的里面穷人，你对他的那一个借贷你要豁免，对这个弟兄的这一个要豁免，那对于寄居的呢，他说了你可以跟他要。好，这是生命记，对于弟兄不要，那但是对于外人你要可以跟他追讨，当然就是追讨你可以借给他什么，你就要跟他追讨什么，那当然也可以跟他要一些利息。好，这是在生命记里面讲。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有关于寄居的这些外人，出埃及记里面他的讲法是这样，我们看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不可恢复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啊，原因是什么？你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这里谈到的是，对于寄居的，也就是外人、外邦人，这边的人谈到的寄居都是谈到外人。他说你不可以去欺压他，不可以去恢复他。那我们这里是没有谈，我们只是说这里只是说对于外人我们可以跟他追讨，可以跟他追讨。那跟他追讨跟欺负跟这一个所谓的恢复这个不一样啊。那但是这里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谈到的就是，你虽然可以跟他追讨利息，可是你不可以恢复跟欺压他。比较特别就是出埃及记说原因是什么，原因所说的是因为你过去在埃及里面你做过寄居的，你知道那个寄居的痛苦。可是我们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第十五节，他是提到你对奴仆呢，你释放他的时候呢，你要多多的不要让他空手。空手那个字呢，在原文也就是释放自由，这个很奇怪，就是他用两个字，一个是 你不要让他空手，就是你是不要让他说空空的自由而已。那个两个字是一样一个字。啊，原因也是什么？因为你们的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他这里是谈到对奴仆。原因是因为你过去你们的先祖做过奴仆，你以前也做过奴仆，所以对于寄居的和对奴仆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理由。你们从过去所做的一个寄居的做奴仆的这样的身份，那么你用这个来讲到第七年里面的豁免，那我们要讲到第七年的七。其实出埃及记里面的二十三章，他把安息年跟安息日，每周的安息日，他把它并体。所以在我们的十诫律法的里面谈到安息日，为什么生命记他强调你要让你的奴仆休息，让你的牛跟羊啊怎样的要休息，是因为你们以前呢也是做过奴仆，你们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遵守安息日，那你现在你是地主了，你要让那一些没有土地的那些人，他们也能够遵守安息日得到休息。所以我说哈，七年的这个所谓的豁免年，或是七年的这一个释放奴隶的地，他特别强调七年，这个跟土地的休息，也要让穷人休息。他的意思在这里，你既然能够让土地休息，你就能够对这个人，你的弟兄，也让他在第七年跟你一样的，能够好好的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第七年的自由，不但是财务上的豁免，也让人生的这个自由，甚至于人生的自由当中里面，还让他能够有更多的尊荣的财富，让他回家。其实我们把他立法这样的一种变体，生命记把七年的豁免年跟七年的释放奴隶都视同，这是一个让我们的弟兄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得到真正神赐给我们的福分。这就是我们林传道在讲解生命记第七章的时候和十五章的时候，它是相同的，怜悯弟兄，爱弟兄，这是立法的本意。不过我们要特别来谈到的就是说，这里他是说可以跟外人来取得利息，但是我们这里说我们不要跟弟兄来取得利息，他还是有区别。寄居的你不要欺负他，外人你对他对待他跟对待自己的弟兄，那还是程度上有区别。就好像你对待你的家人，你不可能说对待你家人的恩情你同样的是对待外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当你的家人也等同跟外人一样。你家人有你该得的权利以及你的义务，你不可以延伸到对外人也是一样的同样的权利跟义务，这个立法是有分别。特别我要讲的就是说，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的这个二十三跟二十四，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谈到对方如果你苦待他，他会哀告，向神哀告，那么神会向你讨罪， 特别他谈到说，神会讨罪用刀杀你，这点是一个，是让你的妻子成为寡妇呢，然后呢，让你的这一个儿子呢，当作孤儿。亚威花烈怒用刀杀你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对于寄居的这些人，对于这些寡妇，你苦待他们。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谈到穷人的这些条例，你要借贷给他，你要豁免他。其实啊，我跟你讲，穷人就是包括谁，寄居的外人。寄居的，但是我们生命不讲，但是孤儿寡妇呢？陈明进他也没有提出来，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做你弟兄的，他常常会包括着孤儿寡妇。所以出埃及记里面所讲以及生命记里面所讲，它有不同的重点，但是在生命记里面的重点，它强调弟兄跟外人之间的分别，这个倒是生命记特别。我再讲一遍，这个十四章特别谈到那个吃洁净的食物，不洁净的可以给外人吃，它还是有分别。当然这些外人应该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皈依者，也有可能跟你做生意的而已。那如果是个外人，他是皈依犹太教的呢，那当然他也要遵守律法的洁净条例以及律法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二十二章里面，他特别有谈到的，就是说二十三节，二十二章二十三节，都是古代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是要听他们的哀声。孤儿寡妇的这里的哀求，他是跟那一个寄居的，他把它并列。所以很可能这些寄居的人他也是皈依的，所以他也会向亚威哀求，就像穷人一样的，他向亚威哀求，因为他借不到东西他会饿死，他只能向亚威哀求。但生命记只有记载说你就有了罪了，生命记特别谈到你就有了罪了，可是这个罪要怎么办呢？生命记没有讲这个，生命记不再强调这个罪责是怎样的处理，他圣经当中说生命记绝对忽略，生命记绝对是要强调，就是刚才我们林川道说的那一种，亚威要赐福你，大大的赐福你，不断的强烈，不断的重复，总共出现了五次，再加上第十四章的第六次，亚威要大大的赐福你。对于一个你是借给别人，甚至到最后你还豁免了，不跟他拿了，这种人亚威要大大赐，不断重复。那你说爱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行不来的。如果你没有从圣经里面所得的这种鼓励，你得到盼望，你盼望的是什么？难道你只是要盼望说，哎呀，神啊，今天他要在我地上里面大大赐福我，那我才因此呢，假就具备？那反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没有赐福给你，我们如果用耶伯来讲，有一天你很有钱，忽然你变成穷光蛋，神好像没有赐福给你，而且人家都看得到你今天好像是被神咒诅，神的福气没有在。请问你有还有信心去救济别人吗？如果你用的是说，我今天投资在穷人身上啊，将来我可以得到更多的报偿再还给我，而这个都是只是今世的财物， 如果你只看到这一点，如果啦，你只看到这一点，而没有看到属天的神真正的天国的福分，那什么是属天的真正的天国福分呢？我现在就要告诉你，当你凭着信心，用爱心去来对待你这些穷苦的弟兄的时候，在你的教会当中，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真正的财宝，你已经变化成跟耶稣基督一样了。我再讲一遍，其实利华就是要告诉我，当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跟盼望，我们就这样做，不求任何的回报，不求他还给我，其实这个就是基督的精神，你跟基督一样，那就是你真正天上的财宝，那就是天国。天国是这样的人进入的。我再讲一遍，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就是你这个人变得跟耶稣一样的，按照律法里面所说的，你去遵行律法里面所说的豁免年，不要跟他计较过去的财务的纠纷，一笔勾销。真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心胸，你确实是在天国，你本身就是天国了。我反过来讲，很多的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这个地上的这些财务的问题啊，彼此纠葛啊，彼此告啦、啊，彼此相恨啦、啊，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他真的是在天国吗？这种人会可能会进入天国吗？不可能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利华他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就像我们林大道说的，有很多心理的问题，有很多强调重复的问题，有很多强调神的赐福的这些话语的问题。如果真的明白了之后，就不会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只抓住自己的权利，他们当然也会尽他们的个人的利益的义务，所以他所做的，他说我做的比这个税吏还强，可是他所做的有没有比跟神来比呢？法利赛人他从不跟神比的，法利赛人只是说神你是神，那我是人，那我只照你律法里面的意义，我认为我做完我的权利跟做我的义务那就可以了。他不是要学习像神，可是耶稣基督来的话，就是要叫他们说，你们要效法像神一样的，而不是只有你认为的。而律法只是在讲这样而已，所以法利赛人会比人，但他不会去效法神。但基督要叫我们，不是要去比人，而是要去效法神。我们一切的一切的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叫我们爱神跟爱人，也就是我们跟神一样，神怎么样来爱我们，我们要怎么爱人。这神怎么不计较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的错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不要再犯，神都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甚至将来他还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称我们为义，叫我们跟他一同享受更大的一个荣耀，就像这个奴仆一样的。我再讲一遍啊、哦，七年的侍奴隶为什么要让他多多的出去？其实他隐含着就是新约时代的罪奴，今天他释放成为耶稣基督神家里面的人。这个释放的人呢，不是空空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救恩，不是空空的。哎呀，今天我得自由了。我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今天成为一个新的人了。那成为新的人， 耶稣基督还要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更宝贵的更尊要的，要回到你的天家。就像这一个仆人一样，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他带着很多主人给他的这个财物，这么多的财物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牛羊啦，包括了这些所谓的这个酒榨里面的酒啦，还有其他的，都是他主人给他。那他回到他的家中里面的妻儿一定很高兴，因为他妻儿盼的不是他一个人回来，那你一个人回来哇，又还不是一样的从头开始，你一个人回来还不是一样的苦哈哈的，不是的，他是轰轰满满的，他是回到他的家。那今天天父也是要让我们得救恩之后，也让我们轰轰轰轰的回到这个家。这个家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里面，你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神的人，你得到真正释放的人，得到从罪中里面释放的人，你也是在教会当中，神要给你百倍的一个收获。就像我那一次我又讲的是马可福音特别强调的，在第十章，你在今世有百倍的，你有你的财物，你的家人等等，那么在来世得永生。我最近再想想我这几年从我这样的遵守律法之后，神赐给我的福气，我告诉你，世俗上里面有的人说五子登科，五子登科嘛，他们有五子，这五子呢有妻子，有房子，有车子，还有什么妻子儿子，儿子算不算？
妻子儿子，
妻子儿子，房子
车
子
跟钱子
金子
跟金子。我跟你讲，我遵守律法啊，我也有这五个啊，但是我的车子现在变成是摩托车啊。那妻子呢？我本来就有了哈，不过现在妻子没有跟我住在一起，孩子长大也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我有房子，我有这个摩托车车子，剩下这两个，那最后是金子，金子就是金钱。我再算一算，这一二十年我省吃俭用，其他的神也都给我，反而我今天我想想，我自己也不缺这些钱，甚至还有一亿，还可以出去传道帮助弟兄姐妹们。可是我每年我收获了每个月我收了多少呢？我只收一个人他给我一个奉献，一个人的给我奉献。我再讲一遍哦，一个人每年每个月固定给我的奉献，我可以用到现在一二十年，而且我还有多余的钱去传道，还有多余的钱去救济别人，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我可以用来到教会或是传道的事业。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遵守律法的人，只要按照律法的原则去做，你们能够像我一样的做出一个真正的见证。虽然妻子暂时离开了，儿子也暂时离开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嘛，对我来讲好像是我一个人在我的家，但我认为我每天可以更自由的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做我爱做的事情。我早上我可以很自由的，我可以起床，旁边没有妻子在那边唠叨 你要了解哈，夫妻都会有唠叨的哈，啊，那我真的不喜欢妻子的唠叨啊，妻子的话都会讲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说，哦，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讲，我耳朵没有那种声音了啊，我可以，我尽我可以的话，早上祷告读经，我可以写一些，圣经里面的这些注释，写写我所读的书，我爱读的，我写写我的感想。那么下午呢，看一些影片，那么去运动，晚上读我爱看的书，等等。我每天，就现在来讲，如果说人生嘛，在我晚年的当中，虽然没有儿女成群的在我旁边，虽然没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妻子在旁边侍奉我，但我认为这样很自由，我也不缺钱，最重要是神又给我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身体，哎，虽然当然头发也秃了，那么他妈体力也衰了，啊，牙齿也不大好了，啊，他这是这个是年老必有的现象，至少我现在还能动，我有健康的身体，我有一些钱，我很自由，我可以做神要叫我做的事情。我想一个年老的人，他还能够做什么呢？每安息日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聚会敬拜神，每礼拜二天礼拜四呢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交通聚会。我在想我还有什么还什么要缺乏的，一想到这一些我真的是满心的感谢神，能做神啊对我真的好，虽然照一般的世人上来讲的话，你有什么好啊，你们的教会不几个人，可是我在想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真信徒，我们教会的里面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奉献属的人，我们教会里面呢大家都能够互相体恤，互相安相互相慰问，互相相爱，我们教会的人虽然少可是他是真正的家，那反过来讲那其他的人呢，其他教会的里面有这样吗？我想我们人是虽少，我年纪虽然老，我虽然会端不端，但是就律法的角度上来讲，神不会不大大的照着他的应许不这样做的，神一定会让你绝对可以欢欢喜喜的来面对的每一天的生活。第二段段子里面我们谈到了就是土地的一个这个世奴的这个条例，我们稍微再来比下一下，所以你记得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跟第十一节，大家翻过来，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一节跟第十一节，这里谈到七年的世奴的这个条例，他分男人，然后分女人，卖身的男人，他在这边。我们发现他写的很少，这里只谈到如果是当做女人做婢女的话，生命记只有十五章十七节说女人也是一样，那一句就提过去，可是出埃及记很强调女人，首先他谈到这个作为弟兄他的妻子，谈到后面的谈到如果你卖女儿做婢女的时候， 那对待婢女，你本来要娶她，啊，以后又改变了，你要如何来善待她？所以出埃及记它很强调女人，但是生命记它这里很强调男人，这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第二点，生命记里面谈到了女人，今天他强调女人，他对男人呢，他只强调说，如果他是给你妻子，但是妻子要留下来，你可以个人出去，因为那个妻子是他给你的。那么在这里呢，他特别强调的，出去的时候要多多给他，以及为什么要多多给他的原因，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讲，出埃及里面省略这些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三点，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谈到的，如果你要永远要待在你主人的家，那你必须要带到呢审判官那里。他特别提到要带到审判官，也就是神那里，在十二章第六节说要带到审判官。可是他这里只提到只有他自己的家，在他自己的家门上就可以了，他省略了到审判官那里。最后刚才我们说了，他提到他个人的过去的经历，就是在埃及做奴仆，这是在呢出埃及记没有讲，这些都是省略的。他所讲的他有他侧重点啊。反正我们说生命记里面他所强调的，比较强调于有关于对于弟兄，他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视。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这个罗马这个摩西呢，他四十年在旷野跟第一代的人在一起之后，他在这里讲这个律法，在摩亚平原四十年的这个经历，也让摩西特别提到你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有时候我们要回想自己的经历，神一路带领我们的这种经历，大家要回想，就像林传道说的，历史不是只给你回想而已，它是要真正给你一个教训，然后让你学会了，你会改变你自己错误的观念，你也会去体恤别人，用别人的那一种他们的观念想法来看，不要只说啊，现在我们都没有经历，或是按照你这个人的经历，难道你呢你得考量问题，这个是比较偏斜，说是比较幼稚。一个比较会成熟的人，他所考量的，他会考量到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的观念，其他人也可能会遭遇到这种事情，而不是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历。不然的话，我们对于律法所说的都会感觉到说，这个律法对我今天来讲没有问题，可是对别人呢却是大有问题。我跟你讲，你今天没有钱，十五章对你来讲好像不是在讲你的，因为你没有钱嘛，你当然这种事情对我来讲那想当然的，没有什么困难。一旦你有钱啦，你有土地啦，当弟兄需要你来帮忙的时候，你就要设想，这个对你是绝对是有必要的。因为你看看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都是对地主，对做一个仆人的一个主人，所以他还有一些牲畜的投生的等等这些。你想看看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这三件事情，实际上它是有次序的。首先 他谈到的是他在财务上有困难，但是他还没有来到卖身为奴的悲惨地步。但是最后他真的是要成为一个奴隶了。同样我们都神的儿女，今天我为什么要变成奴隶？律法就这样子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个补救的奴隶，而这时候你的地位跟他是不一样啊，他是主人，你是仆人啊。我在讲，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救恩都一样，大家都是在基督里面，不分种族啦，不分啦男女啦性别啦，不分贫富，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救，所以我们一律平等。这是今天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教会所说的普世的教旨，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人生而平等，人生而就是自由的，人生而就是要博爱。这种说法就是一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所提出来的，什么普世价值，那是他们外邦异教的这些罪人的普世价值，他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普世价值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信神的人，我们有律法的人，我们认为在教会里面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救恩一律平等，那是在过去，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过去嘛，大家同得一样的救恩。但是得救恩之后，那他才特别来强调得救恩之后里面的不平等、不自由以及不博爱，在治理上神特别规定有长老执事来治理教会，他的地位本来就跟一般的信徒不一样，恩赐不一样，功能不一样，职分不一样，怎么会平等？我们说男女吧，家庭吧，父跟子之间，父亲可以得救恩，儿子可以得救恩，孙子可以得救恩，但是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儿子。我过去以前呢，就是在那个所谓的聚会所，就是现在所谓的召会，李长寿的那一派，他常常称呼我的妻子说姐妹姐妹，他们都互称弟兄姐妹。那以后呢，就是在家人认为也是这个是我的姐妹，这是他的什么姐妹，讲姐妹不讲家人，好像很属灵，救恩平等都称弟兄姐妹。结果在教会的里面，像我的父亲称弟兄，你对你的父亲称弟兄，那给人家外人听的是什么呢？你在干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救恩平等，所以呢不分父亲不分儿子。你看看，让你的儿子啊，朱传道，让你的儿子说，弟兄啊，可以吗？机会所说可以啊，都是弟兄，平等的。这个就是什么？违反圣经里面的治理原则，就好像这个妻子一样，那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大家都是同等，大家都是一样，而在治理的次序上面混乱。那因为这样的混乱，所以今天我们处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跟别人的教会的里面有截然不一样的一个对待方式，以至于今天很多的人他没有办法来接受我们今天说的律法，因为律法就是要规定这些次序，律法就规定这些等级，律法规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用跟等级，而这些没有律法的人，他就都废掉这些所谓的规定等级， 毫无区别。他们认为这个叫博爱，他们认为他们叫做平等，他们叫自由。我说他们那个叫做混乱。今天我讲这么多是要告诉大家啊、哦，律法给我们那是多么大的恩典，因为他给我们能够去实行，来达到神给我们的一种要求，我们可以得到跟神一样有他那样的怜悯跟恩典，有他那样的一种爱以及公义，有他跟他一样那样的圣洁，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分别什么叫做圣洁，没有去执行什么叫做公义，没有照律法的次序里面来彼此分别我们每一个人，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儿子，你是父亲，甚至你当为仆人了、啊、你现在是仆人了、啊、你就得好好尽你该做的，因为今世每一个人他的尽的本分，好比说今天我们说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是好好的去尽你的本分，好好演你的角色，不要妄想说那为什么神不给我们跟他一样，神已经安排了，我们就当这样做。大概我那啰嗦的在强调这一些，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申命记它跟出埃及记或是利未记它有相同的地方，它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种相同的跟不一样的地方，就好比四福音，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一样的。但我们就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外邦人他们或其他的人，他们认为四福音里面所讲的不一样，他们就认为他们彼此是矛盾的。但事实上，它是可以互补、互相解释的。我再讲一遍，真理没有说互相矛盾，真理只有你互相解释。我再讲一遍，当他讲不一样的重点的时候，他有他要强调这一方面的，来补那一方面没有讲到。他有可能他会在实际的状况下，在不同的时候的时候，他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就像四福音一样，我常常在讲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很多都是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里面的重点，它的对象已经变化很大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圣经是活药，它要给我们实际的指导，不然的话会怎么办？不，你难以去很难去适应到实际的问题困难。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谈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造，道就是神，道要道成肉身，道成为人子以后遭遇到什么的状况，这个所谓的道 logos 在犹太人他们当中里面是陌生的，可是在犹太人之外 logos 他们很熟悉。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律法对我们外邦人很陌生，可是我们今天要接触的律法其实跟我们生命我们的圣洁有关系的。那这些东西怎么办？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它有一些跟出埃及记或利未记不一样的，并不表示说生命记律法是以后后人编然后把它改变的，不会改变的，他只能说他有他的需要性。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 你不能用你个人的经历，这样会太过于极限。但是你也不能认为说今天《生命记》里面所说的跟其他的叫出埃及记不一样的律法，他就认为啊，那时代性已经过去了，每一个时代会改变，所以律法也会改变。到新约的时代呢，这个律法已经改变了，变成今天我们只守福音真理就好，那律法里面的这些都是局限啊，比福音更差等等的这些谬论，会造成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一提到律法他就认为你跟我讲的是异教。但是我们今天林庄道特别在强调了最后所提出种种的这些新约的引用，只是他没有时间讲。其实如果能够让他下一次再引用的那些东西再加强一次，再强调一次，同样的这样讲第十五章，那一定更精彩。因为那个更精彩的，在今年的新约的时代里面，认为十五章不过是过去，结果导致于他们今天最精彩的、最重要的新约跟旧约里面的律法完全是一致的，他们一定会说，我们过去是瞎子，现在的眼睛才看见，生来就是瞎子，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说有人能够把生来是瞎子的能够让他眼睛看见。而我们今天就要做这种工作，我们要让那些生来是瞎子的这些所谓的教会的那些人，我们让他真的能够看见律法就是让你看见。可惜他们仍然在犹太教，而那些瞎子每天就在那喊叫，律法会出啦，律法改变啦，律法今天是束缚人啦，律法是怎么样的啦，所以你们这些瞎子啊，听我这些瞎子说，我来领你们走向更好的瞎子的路。如果你不是瞎子，你会笑死的。这些瞎子在教这些瞎子要走什么路啊？可是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会内的人讲这些。其实这些东西最重要是给那些他们根本没有听过律法的，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听到呢？我把这个疑问交给大家，我说完了。
在谈到就是说这一大段呢，或者说这一整章啊，有两个我们要特别要留意的问题啊。前面这个呢就比较容易，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就是说后面一个呢，我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奴仆制度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关这个献牛羊献祭等等哈。对我们来讲呢，今天在一般人来讲啊，在一般人来看待，就是说这个奴仆制度或者奴隶制度是万恶的嘛，万恶的奴隶制度。实际上啊，我们都是受了这个政治教育的一种错误的影响所导致的。因为我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因此呢就认为说这个奴隶制啊或者奴仆制啊是一个万恶的。那实际上啊，今天国家政府啊，很多人呢愿意成为奴隶啊，对吧？我们这些人呢这个不是奴隶的，反而不如那奴隶的。比如说现在政府官员呢，他们就是奴隶嘛，他们是最高这个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人的。 在那个清朝的时候，这些官员都是说什么呢？奴才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政府官员都是奴才，那政府官员都是皇帝的奴隶啊。那人家活得比平民百姓好啊。就拿今天政府来讲，政府官员呢、啊，那其实就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奴隶嘛。那他们的待遇比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比我们一般的这些所谓的自由人呢、啊？要好得多啊，所以很多人呢都愿意报考这个公务员呢，都愿意成为公务员呢，都愿意成为统治集团的奴隶呢。你看奴隶多好啊，无论是住房啊、医疗啊、各方面呢、啊，那个主人都给你抢好了。所以说现在待遇最好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公务人员了，对吧？你无论是医疗啊，还是其他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些公务人员优先的。啊，你不用花一分钱呢、啊。所以说，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人怎么样，一辈子都弄不到一套房子，老是租房子住，或者说即便弄了一套房子，结果怎么样？啊，背一辈子债，那一辈子，一辈子都在还这个房贷，这就是今天的自由人呢、啊，或者是自由民呢、啊。但是你看一下，奴隶怎么样？政府的奴隶怎么样？或者说最高统治集团的奴隶怎么样？那政府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那是免费的，无论是住房，无论是医疗，无论是其他的生活方面，那政府都给他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所以说这样的奴隶好不好？当然好了。所以说大家都喜欢要报考公务员呐、啊，要成为这个统治集团的奴隶。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不会思考，人家说什么他就理解说什么，不会去思考。所以说那个学过哲学的人呢、啊、很叛逆哈、啊。学过哲学的人呢、啊、是最喜欢去思考，最喜欢去怀疑。所以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啊、就比较缺乏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不去思考。而且我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怎么怎么样，你真的是国家主人吗？好，就算是你是国家主人，就算是你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你的待遇怎么样？你比那些所谓的奴隶，当时我们所说的那个政府的奴隶过得好吗？如果真的过得好的话，你为什么那么羡慕公务员？为什么要一定要报考公务员？对吧？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善于思考，不太会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个所谓的奴仆制度不见得就好，甚至比这个所谓的自由民呢、啊、还要更好。就在历史上啊，我们学那个政治、啊、学历史课本的时候，把那个奴隶制啊、奴仆制啊批判的真是万恶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制度。但是当我去看一下那个钱穆先生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发现呢，在西汉的时候，很多人愿意成为奴隶，为什么？因为一个自由民呢、啊，要担负很重的徭役啊、赋税啊。这个还有这个兵役啊等等等等，这是非常沉重的。而且呢，那个时候的这个耕地的条件和环境没有变得这么好啊。现在那么都是这个机械化，那个时候完全是靠天吃饭，一旦遇上那个天灾啊，那就完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自愿成为奴隶，自愿的，不是说人家逼他的，自愿成为奴隶。这个成为奴隶呢，他的主人会怎么样？那就会负担他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那他至少他不用什么徭役啊、兵役啊、这个其他的这个赋税啊等等等等，那个主人全部给他这个承担。所以说，西汉时候的那些所谓的奴隶，生活的比这个一般的啊这个自由民生活的更好。那就如同是今天的政府的公务人员。今天政府的公务人员呢，比我们一般的所谓的自由民生活得更好啊，无论是这个物质条件还是其他方面的医疗条件等等等等，比我们好的多太多了。所以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不善于思考，人家说什么啊，我们就接受什么，结果呢就把那个奴隶制啊，或者说奴仆制啊，批判的，可以说是成为一个万恶的一个制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悲哀，不善于思考。那当然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这些经文呢、啊，这些道理，我们学以致用嘛。我们学了之后，怎么用在我们身上？ 那今天我们对待奴隶制，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确实已经取消了所谓的奴仆制度。对我们来讲，那用在我们身上，这些教训、这些经文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如何活学活用啊？用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来讲，这些道理我们要怎么来领受、怎么来使用啊？好，这是一个奴隶这个奴仆制度。再一个呢，就是后面所谈到的，这个献牛羊的问题，献牛羊啊，这些呢，首先呢，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人养牛养羊，即便养的话，那也是只是散养嘛，不可能像那个古代那样。那即便是我们真的养了，我们真的成为那个畜牧人员，啊，那问题是说这些牛羊啊，要怎么献给神呢？是吧？我们真的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成为这个成为畜牧人员，啊，有一个大的这个养殖场，那这些牛羊我们要怎么来献给神呢？那这里谈到要到那个神所选择的地方啊，按照以色列人的观点，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或者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教会嘛。那问题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养羊的人、养牛的人，我们这些羊，我们不能说是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即便带到耶路撒冷去也没有什么变。然后我们带到教会，好像也不太现实。但是这些道理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学以致用嘛。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怎么来在新约时期这些道理，我们要怎么去实行，对吧？那只有这样，我个人感觉到才对我们有意义、有帮助。否则的话，我们仅仅是学一段历史而已，学一段知识而已。真理那个道和知识，我个人觉得是有很大区别。啊，那知识谁都可以学，就像学了不一定能够用得上。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很多知识，那毕业之后就扔掉不用。而这些知识、那道、真理的不同啊。就像那个大学里面有这么句话，道也者不可虚也，可离非道也。你说是道，你是一刻你都不能把它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是离开的。那一旦离开的呢，就根本谈不上是道，对吧？那所以说，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是仅仅是一种知识呢，它是要成为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的道。如果说化成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道，我们要怎么来做，怎么来执行？否则那仅仅是个知识而已，知识跟道，知识跟真理，其实啊，看似相似，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那好，由于时间关系啊，那我就说到这里，好，我说完了啊。
好，谢谢。那阿 Ken 呢？阿 Ken 有没有要发表的？我们时间不多。
我不要了。
哦，好。那我想刚刚朱传道提到他很关心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现今好像对于律法的这些规定而言，我们有很多难以做。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应用呢？我发现我从一个角度来谈我们生命记的内容，这里的内容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请问他们实现了吗？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能实行吗？我想答案，我说在摩西当时写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实行了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这个对他们来讲也还不具备条件。也就是说，摩西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根本还达不到像第七节，在亚威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他们还没有得到地，他们还没有去进迦南，还没有攻占嘛。再来，这里头也有很多内容也是当时也没有成就啊，就是说弟兄这个卖身为奴， 那个一定是后来进去之后，可能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要发生一些事情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当时领受摩西这些内容的人，对他们来讲也类似于我们，不见得条件都满足或允许，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多情况是也只是预先知道说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但是不见得说他们就马上能实行。那所以我觉得情况是类似的，没有错。我想我们一般我们现在很少人有地，我们可能也都不富有，那难道这些内容我们就没法实行吗？还是说这些内容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首先，尽管有很多是条件不允许不能实行，但应该还是有可以实行的部分。那如果有实行的可以实行条件允许的部分，我们是必须要去做的。那对于那些条件不允许的，我想我们的本分就是说，不管条件允许不允许，不管我们现在能不能实行，不管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是有我们的手下，是不是我们的家中是不是有奴仆，或者不管我们周围是不是有孤儿寡妇，是否有寄居者等等的，我们的本分就是首先我们要仔细清楚的去学习明白熟悉并且精通这些内容。否则啊，一旦临时要用到条件允许了，我们反而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也无法掌握该如何去实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做不做得到，我们首要目标我们就是仔细的去了解，好，而不是抱着说，哎呀，因为这个跟我距离很遥远，所以这些我们就轻忽啊，这样的心态可能就不好，反而是说我们积极努力的，只要是神的话，我们都认真的重视对待，熟悉学习，这样的心态，一旦情况允许了，我们才会去意识到，才会去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否则到时候你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等真的要用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怎么做了。好，再来。那我想关于奴隶制度的部分，我今天时间不多，但我就简单讲。我是去想到，因为最近我也在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主耶稣他特别讲到他对彼得教导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后面他就讲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王，然后有一个仆人欠了一千万的银子。那这时候你去看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二十五节，那时候因为他抓过来这个仆人没法偿还，那主人下一个什么决定呢？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五节，他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债。好，那什么叫卖了？卖了就是把他卖为奴嘛。好，所以在主耶稣那当时他应用的也是，你们无法偿还，你直接卖身为奴，卖了还债，可能这个卖的钱都还抵不上一千万啊，一千万银子，但最起码主人不会完全的损失。好，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二十六节，那仆人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他求宽容，他求说将来他要能还清，他不是要赖账， 他只是求宽容，他是说将来，那意思是说他想要用他本身，他要继续去赚取，去偿还，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说赖账，说不还了，绝对不是。但是主人二十七节却说，把他释放，并还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好，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说，到底是免了本金还免了利息？我想这里都没有谈利息啦，直接就是免了他所有的，他欠多少就是都免掉。好，那但是这里头就谈到了后面这个仆人，大家都知道，他竟然对于那个欠他钱的另外一个人，他竟然是抓着他不放，然后他把他交关。好，所以这里谈到所谓连续，这个仆人他受了主人那么大的赦免，那么大的恩待，他受了主人的这种连续，但是他却没有用同样的原则去对待那个欠他的人，反而是恶待那个欠他的人啊。别人欠他只是少少的银子啊，可是他却是哇，把他交关了等等，又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这个主人，最大主人，他就出面，然后就大大的把他给惩罚了，而且最后就是把他交关，把他掌刑。所以这里第三十五节做了一个结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想主耶稣他引用的这个比喻，他完全是基于律法，但是这个律法也包含赦免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生命记所谈到的这个豁免的内容。但是对于这种没有连续人的律法，其实也包含这个内容。对于不连续人的，那他就要受不连续的对待的惩罚啊。那就好像刚刚长老也引用了，就是说，如果你去恶待那个你寄居的那些你的邻舍孤儿寡妇，那亚威要杀你。要把你这个家中这个丈夫杀了，而让你的妻子跟儿女变成了孤儿寡妇，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长老特别也强调说，要效法的不是人，而是神。神就如同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是天国这个王一样，这样子一位，他这么样有爱心，虽然人欠他那么多的债，但是他却大大的来赦免。那人，我们这样就要懂得感恩。我们这样的感恩，实际上的感恩绝对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纪念，林传道谈到的，他的纪念就是说他感恩，然后呢他也懂得把这样的恩典，把这个赦免同样的对待那个欠他钱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纪念。我们说纪念主啊，纪念神为我们做的，纪念神的救恩，纪念主的拯救，也就是主赦免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赦免那欠我们的？这也是主导文的内容。因此最起码我觉得在律法上这一点，这也是今天在生命记里面谈到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相信绝对是处处都有机会。好，不会因着现今的环境来受影响。好，那至于奴隶制度怎么样这种问题，那就看说以后有没有真的就在我们弟兄他真的有穷乏到那个地步，他要卖身为奴，那时候或许不是说不可能，但是或许不是眼前马上需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去了解这一些内容的一个精神。那对于我们可以来实践的内容，我们要积极的来遵行，积极的来实行。那对于说投生的部分， 投生的部分来讲，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个他特别谈到是归给神为圣啊，这个跟我们就好比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谈到的献祭，因为献祭也有包含到我们保罗也在像罗马书十二章，你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这样的这种献祭内容，哈，这些献祭并不是只有献牛羊祭，只不过用牛羊祭来教导人要懂得也要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那个活祭是指燔祭，还要献上感谢祭啊、平安祭等等的素祭，就我们在其他地方有谈到捐书，哈，那种是属于这种素祭、分享等等的这一些内容，这样的祭物在新约时代我们过去也有谈到，并没有改变，哈，并没有消失不见啊，只是换成了我们现今具体可以做的一些方式，而不是只局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耶路撒冷圣殿现在不存在，并且祭司也不存在，那一个属地上的这种献牛羊祭的这个制度在现今确实是做不了，但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彼此周遭，在邻舍之间，那我们是不是同样能够做到献上燔祭，献上自己做燔祭，献上我们的财物来作为一种彼此分享啊、捐书这种素祭、平安祭呢？我认为绝对可以。所以神的律法从今天也提到，从属世的教导，从这个属地用属地的事物啊来教导我们属天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在天国该怎么样行事为人。神是透过像用牛羊祭物，像用这种安息年安息日，像用这个对待穷乏人等等的这等等的这些地上的情况来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做我们要从这当中去实践，极力的在我们的周遭去实践出来，而让我们可以真的成为属天的子民，也就是成为在新约里面我刚刚我们也是结合新约的内容，我们照着主耶稣的解释跟教导，照着使徒们的这种按正义分解的方式，我们来实践出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要能够追求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我也非常赞同说，如果生命记这个内容我们能够再更深入的来结合新约来做对照，来做更实际的教导跟应用的话，我想我们彼此会更加清楚该怎么来面对我们所学的内容。好，以上
断吗？
哎，都在，
都在。
就是那段。
大家三分钟哈，我回答一下有关于朱传道所提到的，如何去应用这些经文哈。我用两件事情，就刚好就是朱传道所谈的，第一个是奴仆的问题，第二个是投生的问题。我用我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他们如何去对待这两段经文实际的经历哈。第一个，对待奴仆的事情。美国有一个叫做直销公司叫做安利，他是从以前开始是在卖一些清洁用品。这个安利他在30年前来到台湾，我太太的时候他在20多年前的时候有卖过他们的东西。他给他的员工的第一个教育的时候，他就是引用生命记这里有关于奴仆的条款，他认为员工就等同像奴隶一样都是受欺压的，所以他特别用这段经文，他说他对他的员工绝对不欺压，他绝对不要让他员工像奴仆一样，他引用的经文就是在这里，所以他愿意对他的员工是照着他们当得的他都给他们得到。所以那时候安利给这一些卖安利的这些员工 且他们的酬劳比一般直销的人好很多，哎，利润好很多，也就是他们公司赚的比较少啊，给员工赚的比较多。他引用的经文就是有关于对待奴仆的这种如何去对待奴仆啊，这是第一个他引用的啊。那正不正确，或者说引用的方式怎么样，那是个人的见解。至少他根据这个精神，他认为不可以虐待他的仆人啊，而就如他说，那他就不可以去虐待他的员工。第二个，有关于献投身的问题啊，我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奉献袋，这个奉献袋就是专门是奉献他们家的，如果是投身的孩子，他们如果他们家的孩子是投身的男丁，他们有一个奉献，专门是奉献投身的奉献的这个金额。当然这个金额是看你个人，他没有去限定你金额多少，但他有一个款项
名目，
有一个名目就是专门去献投身的啊。当然他们是指一般是用孩子的，因为现在只有男丁啊，因为都没有从事农业啊，他只是针对你的男孩子啊。如果这个原则可行，那今天我们说，如果有人有生产有土地，那他所生产出来后，他也可以直接用买卖之后所得到的投身的，他也可以当作现金，而直接把它现金子啊，现金钱来取代这个现投身的，只是在于说你如何去应用而已啊。我想这个在应用而已，并不在于说它的基本的条款就被废弃了。今天很多的还有一些教会，他们认为还是要现投身的，还是要现，不论是牛或是羊或是人，那只是用金钱取代这个献祭的条款而已。耶稣在使路加福音所特别记载，当他满的这个洁净的日子的时候，他的父母也是带他去把他献给神。他提到一个说他献给主，并且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献上这个鸽子啊祭物。也就是他献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是他要献五色科勒，这是在古代律法所规定的，你献头身要献五色科勒。再来献头身的时候还要另外献上这个燔祭。那燔祭如果你是贫穷的人，你可以献鸽子或是这个其他的麻雀你要献上这个规定的这个祭物。所以耶稣当时也是一样，他的父母还是要献上头身的金钱以及头身的祭物。那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22节到24节，他经文就有这样的记载。可见我们献实际上是还是可以执行的，只在于说你愿不愿意，你了不了解，或是你有没有愿意去照着经文的意义你去献上而已。好，我再补充这些。
我想我也可以补充哈，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畜牧业的人哈，不过因为我学习的专业比较近，那或许也可能会接触到有人就是从事畜牧业，他或许就是养牛或养羊，那这时候这个投生的要献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对他就是有意义的，是吧？那再来一点，其实在其他的经文也有谈到，一个土地它你耕种，你种植的好像是前三年如果有果树啊，要让它自落，不可以去收取，因为也要把它视为像投生的一样，对吧？好，要归给那个野兽啊或者飞鸟来做食物，这些都是实际上当我们个人或许有土地，神赐给我们有土地了，这时候当我们从事农耕或者从事种植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就可以去实行，不是不可以实行。再来一点，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农民，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甚至于对这个基督教会等等的，我们到河南很多人都有土地啊，我们就问他说，那安息年你们为什么不做，是不是？安息年本来就是土地要休息，既然真耶稣教会强调说你要守安息日， 但你既然有土地，但是你第七年，你为什么仍然不让土地休息？所以不是不能做啦，而是说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律法有必要去做？我觉得关键是这个，所以还是回到今天所谈，林传道特别谈到经文的用词，用很多人的内心内在的问题。由于人内在出现问题，所以呢，导致他做不到，他不愿意做。好，这大概是根本问题。因此，经文很强调这个内容。那，我们就了解到说，如果这些内心的问题我们能够除掉，这才是比律法有没有过期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律法其实不是不能做，而是人的心愿不愿意做的问题。好，以上。
就是我们那个，
对啊，就是长老跟传道，他们本来他们就有一个几甲缘，他们就是这样实行的。
是啊，土地要让他休息啊，我们就让他休息啊。土地第四年才收割，把它当成三年没有收，三年受这个割礼的，没受割礼。我到第四年我才收了，前三年都那，我到第四年才收感。
香蕉也是啊，
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香蕉没有。
香蕉是因为它没有。
香蕉一年就是。
我们。
天父真神，我们再次来感谢赞美你。早上我们所讲的这么多，都是认为你的律法是确实可以实行的，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作为亚威的仆人，他对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人，他该尽的责任就是这些律法。当然，我们也是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人认为所谓的律法所谓难行。事实上因为环境各方面的变迁，个人的职业、个人的遭遇不一样，但个人不能局限于我们对于律法的认识和实行，因为律法是普遍的真理，它适用在各种层面、各种时间、各种方法、各种内容对象。因此既然是真理，我们相信律法一定可以实行。我们也将来就像吴传道所说的，我们要好好的先预备好，免得我们将来要书到用时才方恨少。现在是你让我们学习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抓紧，好好的来学习。等当的时候我们遇到试探或遇到需要用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的话随时像门徒一样，他把主的话刚开始听不懂，但是他们都存记在心。那时候等事情完成的时候，圣灵会让他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他们就知道了，原来主的意思是这个。倘若我们没有把它存在心，那我们就没有好好预备，那就会像其他的人一样的，是变成真正的睁眼的瞎子一样，还自以为是看得见的。求你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法利赛人，而是像一个真正他得到体验，看到神从他生来是瞎子的，他让他看见之后，他就勇敢的为主来做见证，认为我们的主就是从神来的，真正的被分别为圣来拯救世人的基督。他这样的见证是一个活的见证，愿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活的见证的一个人，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Amen.